大家晚安。这是我开始讲四世纪以后的第三篇的信息。从今天的经文开始，终于进入一些描述四世的内容。刚才在读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就听到后排有一些弟兄姐妹读到一些细节的时候，好像禁不住想笑这个样子。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其实圣经记载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都好像不大好意思把它念出来，但是这是神的话，把它写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用意。我前面讲的两篇信息，首先我有说四世纪给人整个的印象是一个动荡不安而且非常血腥的时代。我们刚才读的内容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在这里描述的以户的情形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描述。但是我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有说虽然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是作者一开始就要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心意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而且他的心意一直是美好的，一直是完美的。然后我又讲到说，在这个不安的时代，第二章的时候我讲到，是因为以色列人从一开始一个很不精心的容许迦南人继续迦南人拜假神的那些恶劣的习俗，那些异教的风俗，渐渐的引发以色列人心灵的腐蚀，最后终于禁不住的越来越接近摧毁的道路。也就是说，在第二章我有讲到以色列人跟他周围这一个罪恶的环境之间有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本来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一定让他们可以胜过所有的迦南人，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一开始不经意的容许迦南人安安全全的停在他们当中，背离了神的命令，神是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所以他就不能够再赋予以色列人能力来胜过敌人。不但如此，我在第二章的时候有读到那一段的时候，读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里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本来给他们能力胜过仇敌，但是他们自己不精心开始他们的心灵腐蚀，所以不但没有能力胜过，而这些仇敌现在倒成为神子民的苦头。但是就不只是这个样子，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也就是说，罪恶继续存留在神的子民的周围，不只是惩罚神的子民成为他们的苦头，还有他正面的因素，就是要神的子民给神的子民再一次学习的机会。这是前面两个主要的内容。然后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如何在这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状况之中来教训他的子民，或者说教导他的子民，怎么样借着这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然后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刚才陈牧师带我们念的，就借着一个一个事实的故事来教导神的子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理智要在这一个世代想清楚所有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经过一番努力挣扎不论多久之后，都会发现我们思不透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感谢你的话语 不只是有启示的作用，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里面，在一个我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里，能够学习，能够得到力量。你的话语是光，能够照进我们原来黑暗的状况之中，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你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明白，乃是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原来我们没有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从来没有办法得到的力量。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神的同在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就恳求主今天也能够借着你写在经上的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提升我们，来更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士师记，如果你们回去数，自己回去数，一共记了12个士师。学者有些说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记载了12个士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记了12个士师。而且有很些故事的这个，有好些士师呢，他们的故事的这个记载非常的详尽，有些从他还没有出生就开始，一直记载到他死亡的那一刻详细的内容。我相信你们晓得我在说哪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就是士师记里面最有名的人，叫什么？参孙，花了4章的篇幅记载他。别的士师也有很多，享受了很多的篇幅，譬如说基甸，这个不像参孙那么有名的，也用了3章来记载基甸的事迹。但是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短短的25节，从第7节到31节，短短的25节，好像很快速的摄影交代了3个士师，连续交代了3个士师。为什么？这也是这个作者把这3个士师写在这个书卷上要告诉我们的地方。一开始第一个士师第7到第11节记载的是厄托涅这个士师，用了5节的篇幅。虽然只有5节，但是其实把士师那个时代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式已经讲出来了。讲到神一开始神的子民行恶，然后引发耶和华的怒气，导致敌人开始兴盛，因此以色列人开始受苦，然后以色列人一哭求耶和华，就兴起拯救者，于是国中就可以享受太平一段时间。这一个模式其实就成为以后每一个士师故事的循环或者周期，或者说是 cycle。而且在这第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兴起的敌人是米索波大米的王。这里我必须稍微简单的讲一下，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远的敌人，它是在迦南地，在巴勒斯坦的东北边，其实是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是在巴比伦，靠近巴比伦的地方。换句话讲，这个敌人的威胁是从远方而来的，还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有一些学者他们这样子猜测，他们说这一个在远方的米索波大米的这个王叫做古山利萨田的，大概是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而他也当他知道犹太人攻取迦南之后，多多少少处在某一种的真空状态，也就是说不论是建设或者是要安定都需要时间。他晓得这是犹太人需要缓冲时间的时候，所以他就借机威胁来索取某一些维持和平的一些条件，也就是叫犹太人给他一些钱来换取这个和平。而以色列人显然只好答应了，所以我们在第8节这里说到，说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答应把每一年大概给这个米索波大米王不知道多少钱。这是一个远方的敌人，他还没有到一个致命的严重性，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管教在以色列人开始背离耶和华的时候，即使这样子管教仍然是非常温和的。 是借着一个远方的敌人，还不是借着一个非常紧迫、一个致命的一个状况。这是耶和华长久忍耐。而在这一个温和的管教中，当以色列人呼求，还没有到致命的地步，但是当他们辛辛苦苦种的一些庄稼必须拿去给别人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痛快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呼求的时候，耶和华马上就回应了，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耶和华神不但回应，你看他回应他的子民，他乐意兴起近前的人，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这是在他子民背离他的情况之下，他仍然乐意使用兴起近前的人，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近前合适？有几个线索。这是圣经第三次我们读到厄托涅，第一次是在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二次在士师记第一章。每一次提到厄托涅的时候，都非常清楚的说是加勒的兄弟的儿子。而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家庭是在以色列十二个探子之中唯一两个探子，在探了迦南地之后回到旷野，告诉一些人说我们绝对可以进迦南地，其他四个都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耶和华当时给以色列人的惩罚，给约书亚跟加勒的祝福，就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的家族可以进迦南。所以提到厄托涅的时候，三次都强调加勒的兄弟的儿子。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将门出什么？出虎子。哇，这是一个英勇的人的家庭长大的，一定常常听人家讲他这个叔叔或伯伯加勒的这个勇气的地方。将门出虎子，出身好，有好的这个信仰教导的传承。他不但出身好，你看厄托涅他自己也很争气。所以当有一次加勒面对一个城，大概是一个不大容易攻打的城，叫基列西弗的时候，就说谁把这个城打下来，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圣经上记载，加勒的兄弟厄托涅的儿子就把基列西弗打下来了，所以他娶到了加勒的女儿，也很争气。不只是 出身好，他也争气，这都是他正面的好的地方。他还有一些地方，好的地方、近前的地方、合适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某一种特性。譬如说什么，他不是一个贪图私利的人。为什么？因为在约书亚记十五章跟士师记第一章都记载，当加勒的女儿嫁给这个人之后，加撒嫁给他之后，加撒跟厄托涅说，你去跟我的爸爸跟你的岳父再要一块田来，因为我们的这块田没有水直接灌溉过来，你再去要一块。很明显的，厄托涅并没有借着这个机会怎么样去大捞利比，不像我们今天在许多的这个报章杂志看到的哈，借着这个自己的父亲或什么的权势就可以捞，没有这个样子，他没有去要。所以加撒还得自己去跟他的爸爸说，我们那边的田都没有水，你可不可以送一块土地给我们是有水的。所以你看，这个男子不是一个贪图私利的人，不但他不贪图私利，他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贪求利益使一个人的心灵人品开始产生问题。有些人不求利，争名也是一样，有人只要名分，争名分也可以使一个人的人品产生问题。而厄托涅显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并没有自以为是，他因为以往的这个攻击就把自己当成老大，觉得说什么事当然应该是他被众人这样推举起来，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 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我不晓得旧约的时候，当时神的子民怎么样辨别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现象，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活在新约的时代，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人号称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等到过一段时间，你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伯托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他并没有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之后，才等于是高了他做这样的事情。四个线索：好出身、好家世，自己也争气，不贪图功利，不贪图名声。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难怪他能够胜过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但是再敬虔的人，再合适的人，被神经过一段时间再怎么样预备的人，都仍然是人，迟早怎么样都有走的一天。不论是像这个人死了，或者是辞职，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人都有走的一天。走了之后怎么办？所以你读下去说，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死了。不但读到这里，第1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哇，这一次的情况严重了，弟兄姐妹，这一次的情况严重了，因为这一个现在起来的这个人摩亚王，就是以色列的近邻，就在以色列这个领域的东边靠南边的地方，紧贴着他们。不但如此，这个敌人不但就在以色列的近邻，而且他已经进入以色列的境内，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头的威胁，他已经进入以色列的境内。所以伊基伦召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而且他现在的危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这是一个 very symbolic 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棕树城其实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进迦南打的第一仗。耶利哥这个城的名字，它的原来的意思 Jericho 这个名字其实就是 City of Palm Tree， 棕榈树的城。所以在这里作者不提耶利哥，很可能是因为约书亚攻下耶利哥之后曾经说过，咒诅任何人在重建耶利哥城要受咒诅，所以这个作者不提这个名字。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是耶利哥的地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读到以户送完礼物之后，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有许多的学者说吉甲凿石之地就是以色列人在吉甲立了几个石头，12个石头的地方，是他们过约旦河的纪念的地方，也就是在耶利哥的旁边。这是一个代表的象征性的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之下，你说哎呀，这么大的危机，神如果要回应以色列人的祷告，神的子民的祷告，一定要兴起同样更有能力的人，更敬虔的人，更合适的人。这个没有，这一次神有回应，但是他所兴起的人却是一个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不，好像看起来不大可能称这个职分的人。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这个拯救者是一个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我也有几个线索。第15节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Benjamin， 这个字其实我们这个 英文的这个音译，或者说中文，也就是把这个音，英文的音，就把它直接变雅民，变就翻过来，事实上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一个是 Ben， 一个是雅民。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非常容易记的，你不需要去上什么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就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跟中东的语言有很紧密的关系。这个 Ben 就跟现在世界上另外一个有名人的一个名字是一样的， Bin Laden。 这个 Ben 那个跟 Bin 就是同样的意思，而这个 Bin 是什么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 Bin Laden 的意思就是说 Son of the Ladens。 那什么是亚命呢？亚命这个字跟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哪一个字？也门。有没有听过也门？这个字非常的相近。也门是什么？也门是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最南端的一个国家，最南端的一个区域。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右手。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中东的文化里，当一个人面对东方的时候，右手是他的什么边？右手是他的南边。所以亚面也门这个意思就是说，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最南边的这个区域就叫做也门。所以 Benjamin 的意思就是 Son of the right hand people， 右手的人的儿子。但是圣经上马上记得说他是怎么样？左手便利的。哎呀，我们一读起来，你要知道这是英文，这个翻译都是翻译的比较文雅，因为这个左手便利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直译的话是 restricted as to his right hand， 意思是说他的右手怎么样？不是说他的左手便利，说他的右手怎么样？有毛病，他的右手有缺陷，他的右手有限制，他的右手有愚拙的地方。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Son of the right hand people， 但是他的右手怎么样？有病。我不知道你们成长的时候怎么样，我印象中其实我跟我的哥哥从小都有用左手的倾向。就因为这个倾向，我跟我的哥哥吃过相当多的苦头。我到现在也不懂为什么，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我们用左手拿剪刀就管我们，给我们的解释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你如果用左手的话怎么样？你就撞到人家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说那右手的也在撞我啊。3500年前，我相信这个 prejudice 这个偏见更严重。你就不要说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家庭，他是 son of the right hand people， 他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右手愚拙，大概都有一些让人觉得有偏见的看法。不但如此，你看这个士师，他所做的事情，他事先并没有一个非常盘算好的计划。他是一个刺客，去送礼物给这个摩亚王伊基伦。他带了一把一肘长的剑，你知道一肘是多长吗？将近1英尺半。我请问你，你做刺客带着那么长一把剑，你藏哪里啊？他把它绑在他的右腿上。他怎么晓得伊基伦的侍中不会摸摸他的身体，看看有没有力气呢？带着这么长一把剑，还有他去见摩亚王的借口，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告诉你，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对不对？他是来送礼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大概又是求和来送礼物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就算这个伊基伦想听，就算这个摩亚王愿意听，就算他说、哦、我听听看，他怎么晓得这个摩亚王会愿意把随从拆岔开呢？ 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那比起我们中国人的刺客，那是差太多了，对不对？那真的是太，那我们中国人的刺客太高明了。不信的话，你有没有听过《英雄》这个电影？我第一次听这个电影，就是我最小的孩子告诉我的。几年以前有一次，师母带着他回去看外公外婆，也去看奶奶。结果我的岳父他的外公就说，哎呀，带着这个外孙去看个电影吧。所以他从台湾回来之后跟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爸爸，有一个电影我从头到尾都看不懂。然后他说我坐在那里，然后我就问外公，阿公就跟我说，嘘嘘嘘，你再看一下你就懂了。他说我越看越不懂，看到后来不懂，本来死的人怎么后来又活过来了呢？讲完之后，看完了之后，他就问阿公，他说我已经看完了，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阿公就跟他说什么，跟你讲怎么样，你也不会懂的。哇，你看那个剧情扑朔迷离，你看那个人为了要见他要刺的这个秦王花了多少的功夫，本来是几百尺才能跟他讲话的，拿一个礼物就接近几尺。我后来有人借了我一个这个 DVD， 我一看，我的儿子就很高兴说，我也来看，然后要我跟他解释，我说嘘嘘嘘，等一下讲给你听。就告诉你们一件事啊，我还是很放心我的儿子跟阿公出去的哈，因为后来有一段这个有一点男女的事情的时候，还没到之前，他说下面的不能看。我说为什么？阿公说不行，要遮着眼睛。所以我们就把它 fast forward 了哈，对不对？你比起来，你看，哇，我们中国人的刺客多少的心机，多周密的安排。然后等到人家问他说你手上没剑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夺剑。哇，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多帅啊，对不对？就飞起来去抢那把刀。哪像这个乙户带着那么长笨重的一把刀进去。偏偏耶和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人。这种燃眉之急，偏偏用这样的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不周详的计划来拯救他的子民。而且不但这个人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看太平的时间比起原来那个人怎么样？哇，那个近前的人，那个我们觉得更合适的人来做事实之后，国中太平40年。这一个像是一个鱼勇的一个人，当他做事实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年？80年。神乐意兴起近前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在这第二个故事里，你看到神可以使用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这对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其实有非常实际的应用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困难中，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困难中，你跟神呼求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差一些人来帮助我？同时之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眼光，有那个眼光来辨识神差来帮助我们的人，或者看起来怎么样并不是那么合适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耶和华不每一次都兴起一个让我们一看就是很合适的人，就是很近前的人？耶和华乐意施恩，乐意兴起近前合适的人，为什么他也使用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我要回答一下，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有相当的地方值得我们省思的。首先就是讲到这个摩亚王伊基伦，说这个人极其怎么样，极其肥胖。他不只是壮而已，他不只是个子大，因为当乙户这把剑一刺下去的时候，能够刺透他的身体，表示他全身的肉都怎么样， 几乎都是软趴趴的，没有什么肌肉。我请问你，肥胖的人会不会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会不会？不会耶，这个不是一个英勇的王耶。这个摩亚王本身是一个极其肥胖的人，而前面那个第一个灾难，我们读的刚才读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在这里我也是要读一些参考书才晓得，你知道这个古山利萨田是什么意思？古山是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 Kush 就是古山，但是后面这个利萨田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别名，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 Kush the double wicked， Kush the double devil， Kush the double evil。意思就是说，这个米索波大米王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他的别名，就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而现在这个摩亚王是一个非常肥胖的人，他不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他也相当的愚昧，所以他很轻易的就听信了以户。不但如此，他的随从，他周围的人怎么样？也不高明。所以第二十四节，就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说以户出来到犹郎，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许多的学者说，以户的剑刺进摩亚王之后，刺穿了他的肠胃，所以连肠胃里的东西都流出来了。所以他底下的仆人才会说，王必是在楼上大解。哎，世界上哪一个王接见死者接近一半说我要去上厕所的？有哪一个王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仆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他们这样子的愚拙，这是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敌人的形象，神的子民的敌人的画面。神的子民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一个敌人成为他们的威胁？一个肥胖的王带着一群懒惰的仆人，居然能够大摇大摆的来占据了耶利哥那个地方。这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要让人省思的地方。另外，为什么神兴起一些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因为这个真理对我们基督徒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特别对我们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历史都是短的，特别是在欧美的华人教会。今天坐在这里聚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说不定90%以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没有太多机会像加勒的兄弟厄托涅那样子，有出生在好的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这种教养之下长大的，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在我们当中，神势必要兴起一些看起来还不大合适的人来建造，也就是说，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不要东挑西挑，我们也大概没有什么机会不能东挑西挑。我十多年前在德州聚会的时候，参加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所谓的华人的这个会众，华语堂。我在80年的元月受洗，那是一个教会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德州 Austin 那个德州大学的学生，所以流动性非常的大，教会的流动性很大，相当多的教会里面受洗的都是学生、研究生或者说大学部的学生受洗，几年之后就必须离开。我们的那位华语牧师为了找人服侍，非常的就是 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等到我受洗一年多之后，他就开始想尽了办法要说服我服侍。我说我什么都不会，他说你好像还会讲几句话，你就来，你在教会的时候，我叫你做一件事，叫我做什么？做主席。我说我怎么能做主席？他说主席很简单的，那个主席什么事都不做的，只是开聚会的时候一开始上去先招一下，然后他就下去做了，然后领事就上去领，然后呢讲员讲完之后呢，他再上去介绍一下新人，讲几句报告就结束了。他就叫我去，我说好吧，宣召最后报告就是两件事嘛。结果那个主日，偏偏那个主日来的是一个外来的讲员，是一个请来的讲员。这个请来讲员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我们的牧师跟他说聚会十二点结束，他讲了二十多分钟，他就停了，信息就停了。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聚会久的人都晓得那个讲员要停的时候的那些一些迹象，所以等他要停的时候，我就一看表，我说哎呀。怎么才十一点四十几分呢？我坐在那里，然后牧师坐在旁边，我就推他，我说手表，他就跟我说：“你上去补充补充。”我说：“补充什么？你上去补充补充，把几个重点再讲讲。”问题是那个讲员一点重点都没有。我说：“你把你心里的感动讲一讲。”我一点感动都没有。然后他就，然后那个讲那个外来讲员就祷告完就上去了，然后他就我就上去，上去之后呢，那牧师坐第一排，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看看会众，又看看他，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我那时候比现在年轻很多哈，我就说牧师要我讲一下我心里的感动，但是我没有感动，哇，大家就像你们一样就大笑了哈，然后我说。我们也不必像每个礼拜在那边拖到十二点吧。我就讲这句话，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平常十二点我们都坐在那边怎么样，在那里拖，有一点大概有人就以为我在暗示，其实我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早十几分钟结束就早十几分钟结束嘛。就啊，大家又大笑。然后讲完之后我就下去了。那位牧师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上来，讲了几句话就结束了。我也觉得很尴尬。但这不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事实吗？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敬虔的人，什么样合适的人。哎呀，这位牧师要我 improvise， 我想我现在大概就会了，我现在大概就可以拖个十分钟，大概都可以拖。但是不会又怎么样呢？我想神还是使用一个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至少那天会中笑了两次，还是帮助了他的子民。神可以使用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还没有成熟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这是以户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信仰生命当中遇到的困难，我们有时候要问，在我们寻求主说主啊主啊，你可不可以请帮帮我的忙，差一个人来帮我，给我一些辅导。在我们问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问，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让这些仇敌好像要胜过我们。摩押王是一个肥胖的人，他的随从也不是能干的人，是神的子民自己让这样子一个没有能力的敌人进到他们的境界。神可以使用一个我们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从这里你再进入第三个士师的故事就容易懂了。只有一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腓尼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你读到这段说，你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想说，只有这一节讲他干什么？没有任何描述，没有讲背景，没有讲什么样的情况，没有讲为什么这个人打死了六百个腓尼士人，都没有讲为什么。如果我们明白第二点， 神可以使用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这第三点就很明显了，神能够使用任何人、任何事件、任何环境、任何的机会来帮助他的子民。三家完全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实上这个人的名字不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有许多的旧约学者说大概这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们没有任何百分之百的证据，但是有学者说非常有可能这个人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好，我们把那个暂时就不管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线索，我念给大家听。第五章第六节是女士师狄波拉她做的赞美的诗歌，在第五章一开始狄波拉这样子唱，她说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在三家的时候，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间287公路上一个车子都没有，然后你我都要上班要干什么都要走小路，你猜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啊？那是一个不平安的时候。911之后曾经为了追踪几个嫌疑，在 Long Island Staten Island 整个大道全部封起来，因为有几个嫌疑可能人说窜到那里去了，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在狄波拉的描述里，但好像在描述三家的时代是一个治安不好很多暴力的时代，所以大马路没有人敢走。为什么？因为大马路上都是有人在等着抢，哎呀你一上287就会被人抢，所以怎么样，你就不走287，你就绕着走，一直走小路，是一个不安的时代。而似乎这个三家这个人跟这个暴力的时代有相当的关系。哇，这个人拿了一个赶牛的棍子怎么样，就打死了600个腓力士人。说不定他只是一个这个 local militia， 只是一个地方游击队的一个头头。换句话讲，在三家的时代并没有使国中太平，这个人也没有做什么建设性的事工。但是虽然如此，四世纪的作者说三家这个人，他与腓力士人之间的战斗，他与腓力士人之间的这个他这个人抵制了腓力士人， neutralize the Philistine， 他这个人与腓力士人之间的战斗消减了腓力士人的势力，所以间接之间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事工，或许他只是一个自己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凶暴的人，但是单单因为他制服了、抵制了、消减了、neutralize 腓力士人的势力，实际就作者说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神能够借着任何人、任何事件、任何环境来帮助他的子民。这是这25节快速摄影 snapshot 三个事实要教导我们的。换句话讲，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这个神的子民跟周围的环境 剪不断理还乱，自己去招惹，又变成吃苦头的原因。但是神又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一个因素来教导他的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要教导我们 How big is your God? 你的神有多大？当我呼求神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现在知道我不应该了，我犯错了，请你来帮助我。哦，上帝很施恩，他马上兴起一个我又佩服又觉得够金钱够合适的人来帮助我。很好，这是一位慈善的神，这是一位好神。 But is this God big enough? 四世纪的作者说 No. 如果你以为神只是这样大的话，哦，不，耶和华比这个大多了。因为耶和华的大能，他不但乐意兴起合适的人、敬虔的人来帮助我们，这是好神。但是耶和华的大能，他可以用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Is this God big enough? 世界是说，哦，耶和华比这个还大。事实上，耶和华可以用任何人、任何时代、任何事件、任何环境来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How big is your God?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就如同耶稣所说的，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感谢你，你做事是直到如今，借着你在你往日子民的当中做事，借着你差你的儿子，借着你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差遣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你到如今仍然在做事，我们是要匍匐敬拜。谢谢你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行事，使得我们在这一个看起来黑暗的时代，一点一点的认识你这位大而可畏、有智慧又有恩慈、长久忍耐的真神。我们就心甘情愿地把敬拜都归给你。求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能够存智慧的心，辨认得出来那爱我们的神、救我们的方式。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